当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用语言的方式去描绘情绪也很有限，我很多东西很难去把它给很好的用语言的形式给描绘出来。
因为我会觉得你整个状态就是会你在不停的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同时又很怎么说呢，矛盾。大家好，这里是水龙头女人和高跟鞋男人的第五次录制，这也会是我们第一集的最后一期。我们这期的主题是聊自身的改变，因为前几天我给水龙头女人看了一篇自己最近的习作，然后水龙头女人说为文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所以我们这一期就会聊我们对对方的理解，以及我们对认为对方在这一年来的改变，然后也以此作为这一期的收尾。
可以先从你的文字开始，简单的说一
下。那个文字应该是反思，也是一个反思性的文字吧。然后反思的是我从今年，去年了，可以说是2022年的夏天以来的一些经历。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离你的情绪会比较远，就感觉这个人天哪，他怎么对自己这么的冷漠，就好像在说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好像离自己好远。
但是这个文章是有背景的，因为那段时间前两个礼拜我一直在看卡夫卡，就重新看起卡夫卡的小说。然后卡夫卡的小说就是那种知道吧，就是脱离人性，然后写人的异化，然后整个写作风格也是又臭又长，也不是说又臭又长吧，就是给人一种很绝望的感觉。然后在那种境地下，然后再加上我那段时间又失业，找不到工作，然后整个人也是一个大绝望的状态。然后写的东西呢，也关于人的不可接触，然后关于人在社会中异化吧，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时那一篇文章可能把对情绪的处理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对这种话题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会觉得从对我的了解上，我对自身的情绪的距离也变得更远了。
会觉得比原来远一点吧。原先也不是说觉得你是一个情绪会很近很强烈的那种，但是你也会真的觉得很远，是觉得好像都是像流水一样在讲事情啊，或者说是讲就像我们在陈述他人的感受，跟自己好像关系不大，是这样的感觉。
是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在过去一年然后开始留学，然后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能够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的这种抵抗，它这种防御性会更强一点的这一年中。包括我之前上一门课是关于自我民族志，它是要通过书写自身的经历和情绪，不一定情绪啊，书写自身的经历，然后来去反映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在书写我自身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会以一个防御的姿态去面对它。然后我会发现当我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这些情绪它就会一直萦绕在那边嘛，萦绕在那边就消散不掉。然后我对这些情绪的持续其实是非常抵触，这个是我的有感受到的。而且通过这个写作过程，你可以对情绪有更加敏锐的感受，你的敏感度上升了之后，如果我写到一些让我自己觉得不快的经历，然后让我自己觉得很厌烦的情绪的时候，或者是很恐惧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我可能这种对情绪的处理方式久而久之可能就更加的就是疏离了。
感觉这种体验， 哎，但是我去年一年会少很多。我去年到年末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可能会有一点像是你这样说的这种情绪体验。
啊，想讲一讲，怎么就像我这样说了？
可能是去年，哎，这是能说的吗？
反正网友都听得到，你想说就说。
我的意思是后面可以把它剪掉
了。啊，那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我们就把后面这段剪掉了，大家听不到。好，快进。好，那我们闪回，我们重新回到录制。刚才我们听到了一段，我听到了一段令我大为震惊的一个劲爆故事，甚至我的价值观都受到了一点点的损坏。但是总的来说，嗯，没有吗？也好吧，没有。然后，但是总的来说也提醒我们，就是在过去一年经历的一些生活事件和社会事件之后，或许他们对我们的改变就在慢慢的发生，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然后又滚回来，然后给我们重重的再上一课。但是我们这期还是聊一些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一些改变，就是说当我们回顾我们的过去的一个状态之后，当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改变。然后也回到当，就先回到我吧，回到说我对自己情感的关系的处理更加的远离疏离，甚至有的时候在水龙头女人那边看起来有点淡漠，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或者是说我对我自身情绪控制的能力的一种提升或者是成熟。就是当我意识到那些，当我意识到如果我开启我的这种对情绪的敏感度，然后不停去接收去处理这种情绪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内耗的。然后我又不可避免的，我又对生活中带给我的这种情绪，对我的这种冲，对，我又不可避免这种生活中情绪对我的冲击。所以我会觉得用这种梳理的方式去对待一些情绪，而有选择性的去体会一些情绪，可能是我怎么说呢，情绪控制能力的一种发展吧。因为比如说在我写作的时候，在我书写一些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想要去感受那个情绪，然后我会用把那个情绪用文字的方式，不一定直接写，但是用情绪化的这种文字书写把它处理出来，就写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又经过了一次编辑，所以可能更加的隐晦了。但是哪怕是这个过程，我可能都会对自己有所保留，甚至说就是我的语言和说话的语言和书写语言他们可能也不太统一，我觉得。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种对情绪的保留像是，它像是一面墙，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反应和认知以及表达它建立起了一种隔阂，然后我的情绪控制把这些墙建得比较高，你知道吧，然后就让我可以 normally function， 然后在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中不至于被情绪压垮这样子。
嗯，就你刚刚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可能会跟你有一点相反的部分。我自己的话可能是，我觉得我以前一贯是离我的情绪会比较远，然后是因为现在在学咨询嘛，所以我们课上会有很多的练习，无论是老师课堂中会讲说就是要关注来访的情绪啊这些，
嗯，
或者是我们在做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比如说我在扮演来访的时候，然后我对面扮演咨询师的同学会对我的反馈是会觉得我的理智化的部分会比较多，然后离自己的情绪一贯都会比较远，以及我扮演咨询师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我会很 重视对思维部分的一个挖掘，但是我会对于对方的情感部分会我很容易遗漏掉，然后如果说我要问对方的情绪感受会那个部分好像都不太像是我一个自动化做出来的一个反应，而是我需要去有意识去调取我的一个反应，说啊这个时候我该问一问对方情绪，就是有这种反思的过程会让我意识到说我好像得多抓住我的情绪一些。
嗯哼，
以及过去一年确实有很多就是会带来很多情绪反应的事件吧，就会让你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再去忽视，或者说是像一贯的那种就是情绪好像自然而然的没有进入意识层面它就过去了一样，就会好像会多抓住情绪感受一点。但是在描述就是想把它更加外化出来一点的过程中也会有困难啊，就是会觉得说用一些一般化的情绪词汇去形容我的感受会觉得很单薄，而且我也很排斥那种状态，就是像大家很常说啊我觉得很焦虑啊，我觉得有点难过悲伤，这种情绪词都会让我觉得太单面化了，只是提这样的几个词很难去把我的感受完整的复述出来。但我也确实很难，就是我觉得用语言的方式去描绘情绪也很有限，我很多东西很难去把它给很好的用语言的形式给描绘出来。
这样子。
对，然后可能就会
这个过程也和汉语的一些词汇的泛化和滥用有关，就是我们从小会学一些比如说同义词，伤心和悲伤是同义词，但是你去看这个词的构成你会意识到它们不是同义的，比如我很心碎，我很伤心，我很悲伤，就是从它有个悲字在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汉语的使用过程中，这种词汇的泛化使得这种意义的表达和甚至情绪的表达都更加困难的被呈现出来，乃至于很多悲伤的情绪或者是很强烈的情绪都和最轻描淡写的一些日常的情绪混杂在一起。这个我觉得是在书写过程中我们的语言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英文书写中可能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就会好一些。比如说那篇我给你看的那篇文章是完全用中文书写的，然后我对一些词汇的选用可能是我有考虑到它词本身的意思，但是在现在汉语的这个语境中它可能这个意思已经被压缩了或者是被淡化了，然后就导致整个文章也看起来更加的平庸或者是说冷漠。就是我觉得用英语书写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的词汇量不是很大，所以当你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个词或者是一个句式或者是说有一个瞬间变得不一样的时候，你是能够感受到的。然后或者是说你开始使用一些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当我开始使用一些比如说直接引语然后一些分段的形式的时候，我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情绪的。但是我觉得汉语好像就是会至少在我的使用中会有这些问题。
哎，反正也是会有吧，或者说哪怕我想要用很多的词汇去尽力描述，然后因为对方他会出于理解也好，或者说是把应该主要是便于理解的目的吧，会用一些更加简单化词汇好像去复述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反思下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会觉得有点被惹恼，觉得我的体验被单薄化了，单薄了，变得很单薄，然后我就会不太想要去讲情绪，或者说一定要把它呈现给其他人，我宁肯说去给你讲我的想法，然后又陷入了理智化的怪圈。
我觉得这个我也有碰到，尤其是在中文过程中，就是你在中文中这种词汇已经就是烂大街，你知道，就是它很那些比如说很强烈的这种词汇它已经变得很通俗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就是你有一些话是无效的，就是你说出去和你说另一句话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表达的 对象他的所指我们已经很难用文字去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之前认为他可以进行的这些表达他变得无效了，那么就我们就只能用他法，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去跟另一个人阐述我们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很多情况下吧，比如说当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的这种愤怒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沮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别人可能感觉到就是事情沮丧的，但是我们似乎没有重新发展出一种让别人真正的体会到那种沮丧的那种能力，通过语言的形式。就比如说就是会产生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然后这种隔阂曾经可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表达，但是现在不行了。比如说曾经可能我们对语言的这种很节俭的甚至很吝啬的使用，会使得我们认为这种文字的使用应该是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就是它可能就会让我们对这种情感的把持和这种书写也变得更加小心一点。但是在现在这种文字的泛滥，包括甚至是情绪的泛滥，然后你甚至比如说你刷视频，就他用各种语言来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某种情绪，然后但是你当你意识到他完全是一种扮演的时候，你就会就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这种对情绪的表达价值就被贬值了。包括像是我觉得怎么说呢，甚至在一些比如说日常的这种家庭的这种交流，政治的诉求似乎都变得特别的浅薄，甚至有些商业化运作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久而久之我们对于文字所表达的这种情绪的感知会变得很迟钝，因为每天都有太强烈的这种情绪传递到我面前，然后但是我们自身可能很少有一次才能感受到这种情绪，哪怕有很少有一次感受到情绪，我们也很难去有在这种环境下也很难去有效的去传递这种情绪，或者是让别人真正理解到这种情绪，然后整个过程就会觉得久而久之人会更多的去自我消化自己的情绪，很难去沟通，甚至会认为一些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过是如此，甚至会反过来语言的这种混淆会将自身情绪甚至对于情绪这些概念也产生一些混淆。
会有吧，哎，会不会我突然会想到说是不是就是因为就情绪本身是一个很就是趋向于我们会更倾向于把它复杂化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趋向复杂化的一个东西，以及非常的个体化，主体性很强。然后但是语言因为作为沟通的话其实很强调共性啊，强调有模式，不叫模式了，就是有结构了，就是因为要能够交流啊什么，所以是不是在描述情绪的时候其实就跟沟通的目的相违背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普世的情绪吧，其实我觉得情绪也没有那么复杂。
那也确实就有一些共有的情绪嘛，但是你在讲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就是很个体化。
这倒是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情绪是共通的吧，比如说我说到心碎我们都知道心碎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说到断肠我们也知道那个很痛苦的感觉，或者说到兴高采烈整个世界都亮了我们也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现在再去说这些词的时候，你把我整个世界都变得更明亮了，你会觉得这只是那个意义的传达已经被中断了，就是你不会把那句话阐释成它本来的意思，而是说变成一种社会的这种客套话，这种感觉。你点亮我的生活，
会
拯救我的人生，
就是这种好像很共通的 讲述情绪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变成了啊，也可以可说可不说。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和我们生活中一些政治化的中文世界中一些政治化的语言有关系，就是通过一些夸大性的一些手法，然后将一些特别宏大的或者是难得的这种概念把它变得特别的普世世俗化，然后这种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就是语言使用和自己情绪感受的一种落差。我觉得这种语言的这种滥用也可能是至少我觉得在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种情绪被压抑的一种方式，就是觉得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跟另一个人沟通，尤其是在情绪上。
是，但我有的时候就是会陷入那种很摇摆的状态嘛，会突然觉得说是不是我把我个人情绪看得太重要了，就是个人中心过于强烈，觉得啊只有我的情绪它好精彩，好多好多，没有办法用我的语言向他人陈述，但其实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大家都其实是很复杂很那个，但是大家都遵循了一个就像合作规则一样去简化的陈，或者说带有很大的一致性的去陈述他们的情绪，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么做啊？为了去和他人沟通，我为什么不可以简化我的情绪表达？
我觉得这种很复杂的情绪，或者是说自我的感受，自我想要表达的这种那一部分自我，反而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管是在政治文化甚至是工业化的发展的结果，最后作用在人身上，人的这种情绪反馈我觉得都是唯一重要的目的。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是在资本社会里面这个资本的积累以及流动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能够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吧，
也是吧。
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全世界都有了，也不止中国。
倒也是，有语言就会有这种问题吧。
尤其是加上抖音啊什么的，国外也在经历这种泛滥的这种语言和内容。
倒也是。来，收，我们的主题是自我的改变。
嘿嘿，是的。哎，但是说到自我改变，说到刚才说的这些，我发现我在过去一年里面，我越来越少关注新闻，然后说或者说越来越少关注跟自己不直接相关的新闻，我甚至就已经不太看新闻软件了，已经卸载了，然后也很少关注那些媒体的报道。当然我什么 Instagram 啊抖音不刷， Instagram 还在刷，因为他们真的很有趣，也不是说很有趣吧，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成瘾啊，我有一些自己成瘾的部分。但是排除这种比较刻板的行为之外，就是我主动的想要去获取新闻的动力越来越弱。我觉得这个也和你看到的我越来越封闭有关系。我会觉得就是我可能在上海就是封城那段时间，我会有很强的情绪环境，因为可能就是跟我有关，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在外逍遥法外，在国外，然后家里人然后在过另一种生活，然后让我产生这种断裂感，也让我想要 overcorrect， 就是想过度校正我这种疏离感，然后用一种很强烈的情绪把我重新和我过去的身份认同以及过去的身体给重新绑定在一起，在那段时间会有很强的情绪反应。但是对于其他的新闻，比如说什么坠机啊，比如说什么俄乌战争啊，我的情绪反应都很平淡。当然这边的就英国人他们对俄乌战争很多人的情绪反应都挺强的，但是我会跟他们说，我会觉得这个特别奇怪，你不过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些东西而已。就是但是当然他们这个通货膨胀比较厉害，油价什么都是在上涨，这个是他们实际的感受。但是 他们的情绪反应到这一步可能更多已经是对政府的不满了，但是他们刚开始打仗那个时候的情绪反应是让我很不理解的。 anyway 不说情绪反应，就是说我的变化，我就会觉得我对世界的关注越来越低了，或者对世界乃至人的兴趣越来越少。
哎，你说这个对人的兴趣的话，我好像也会是这个样子。
嗯，
没有交朋友的欲望吧，
我
是这种感觉。
我有交朋友的欲望，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能够去解释这种欲望，就是这个就让它不变成了不那么单纯的一种欲望，知道吧？就是比如说我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我有想交朋友的愿望，因为我想在这里认识更多的人，以至于不要让我去喝个酒的人都没有，就会觉得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可悲。但是除此之外，当我能够解释这个欲望的时候，那我本身那个冲动的那个欲望的那个部分就被稀释了。甚至当我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解释自己欲望的时候，那它还是一种欲望。
我懂你的感觉，就是那种
他没想到一个目的，
很可控的状态。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有很明确的目的，说我想要去认识一些怎样的朋友。
嗯，
所以这个行为是很可控嘛，就是一个感觉出于本能的东西，然后实际上确实由你的意识来控制，
或者是说那个本能的欲望已经很弱了，然后不得不用意识来控制一下，不然的话我可能会自闭吧，把自己封闭了啊。
但我觉得现在这种状态其实还蛮，至少在我这儿就会觉得蛮正常的。我不知道，就是我自己
嗯，说
我个人的体验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朋友，当然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环境因为本身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没有到一个所谓全新的环境，然后说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在身边，然后很孤单的一个人。所以好像就没有认识新的人的必要，然后就会跟环境里新的，就哪怕身边新的同学，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结识的动力。就是整个人在班上就是刻意的，会很刻意的一样那种站在边缘的位置上。
嗯，
不太愿意去跟人交往打交道。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水龙头女人，我们以前还一起做过志愿者，你还愿意跟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打交道。以前你做志愿者的时候甚至没有给你报酬。
哎呀，但是真的这一点确实会有一点变化，因为我觉得本科时候会有很多认识的不同专业的呀，然后就是不是就是那种不是安排给你的朋友，就是比如说你的同学啦，你的这种很近的一些人，而是你有很多你需要自己刻意的去结交的朋友，然后去认识的朋友。那个时候也好像没有说出于什么目的说怎么怎么样，但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也觉得他们也很有趣，跟他们聊天会很有意思啊什么的。但是现在状态就是对人没有兴趣，我觉得有趣的人好少哎，然后又觉得沟通又会很有风险吧。一个是我跟他讲话，我们真的可以聊得来吗？如果聊不来的话，又是一个损耗。然后如果聊得来，然后我们从一般认识到很熟悉，到真的能够聊很多东西，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中又伴随着非常多的损耗。就我现在身边也不是没有可以聊天的朋友，也有一些固定的朋友啊，然后可以聊天的，可以出去玩的，可以吃饭，然后觉得够了，我又不想认识人了，就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就还是固定的，差不多基本上固定那些人吧。
嗯，
然后大部分时间会就是一个人待着，我自闭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但是很开心。就不出门。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和我对水龙头女人的这个最近的观察有 关系吧，就是我会发现水龙头女人最近一年半年时间来这个思考的深度越来越深了，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你独处的时间越来越久的有关系吧，就可以跟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而且我会觉得你也在寻求一些变化，我觉得可能也是和你对人丧失兴趣了，然后跟读书时间的增加有关系，就是会寻求一些在自我上的变化，比如是小小女王最近剪了一个中短发，就是齐肩短发，她以前比以前要短很多，然后也为此而感到骄傲自豪，也很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新的状态，
因为剪得
我觉得
很好。
感谢下水道女人的 Tony 老师，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将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变化吧，我觉得感觉你像是在往某个方向啊变化，你觉得是怎样的方向？因为我会觉得你整个状态就是会你在不停的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同时又很怎么说呢，矛盾，就是你同时在试几个领域，尽管他们可能相关，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相关。只是从你的角度来说，这几个领域都是你从你这个出发点你可以接触到的领域。
倒也是。感觉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就变成就是我确实一直也会有，就是觉得对很多东西会有兴趣，但是你就要我去做，就是只做一个或者只去探索一个的话，我会觉得好不安。
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去年这年的变化嘛，就是包括在疫情下，然后再加上可能也是你研究的方向，就在疫情下这种职业规划生涯的这种发展，应该会带来很多这种不安定的因素。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能够吸引你来做这档播客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就是有更多反思性的部分，或者自反省的部分。
是的吧，就是想要聊聊，因为我觉得光靠自己想来想去，但会陷入一个怪圈，就什么也出不来，然后把自己绕得越来越深的那种感觉。
你会察觉到你在过去一年有什么变化吗？这只是我的一个感受，但是其实我没有具体的感觉到你的就是变化的方向。
过去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内部的变化吧，就是我之前觉得好像就是觉得想要走什么样的路好像是很明确的，或者说是也没多想，觉得就该这么走着，就先走了再说，比如说我想做咨询。但是我过去一年会突然觉得，就是很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要的，就或者说它真的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嘛，就是，就是我怀疑点，甚至还有包括说，我觉得这份工作它的价值真的有那么高吗？我都很怀疑这一点。然后，但是又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沉没成本在里面，已经学了这么多年了，好像一点不做也没道理。并且我觉得这种东西，我虽然自己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靠想嘛，我也没有说真的去做，我觉得总归还是得亲身去做了，去直接有一些直接体验，我才能够更好判断说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的局限性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想做一做，但是我会更多的去考虑另一条出路，所以可能未来会想去再读一个其他的学科这样子，但是这个部分又会有很多新的挑战啊什么的。但至少在我当时明确有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豁然开朗。因为前面在纠结做咨询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很痛苦，我觉得天哪，就是好像把我一贯的一个我自己默认的一个认知给打破了，但是我一下子又没有什么出路，就会觉得很困惑，就是把自己埋进去了还出不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那种感觉，因为你 有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就是跳跃性的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一些跳跃性的想法会让你改变你对将来的这种路径吧，我觉得。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多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以一种连续化的方式去思考，然后包括如何去发展你的职业，是一种非常连续化的这种思考模式。我觉得这种就会产生一种不匹配吧，和这样一种模式的不匹配，这种稳定的模式的不匹配。
是，就是你也可以理解社会的这种状态嘛，因为它需要积累啊，需要一些前期的基础，就无论做什么行业嘛。但是我自己的话，我更像是那种我今天有什么兴趣，我就想去尝试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是，
然后去了解它，去体验它。我好像会更多想要体验，而不是说一定要探索某一个东西，探索的很深。就可能就细究起来，我可能很难达到说像比如说某个人很爱很热爱他的某一项事业，他能做一辈子。我永远都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会觉得我更是那种哦，这个东西我没有做过，没有做过又看起来很好玩，就是我想要的新的体验。但是我可能做一阵子觉得说啊，我了解了七七八八了，那我可能又想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我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嗯，
就想要一些新奇，但是说挖得很深，然后去探索后面的最小一点点的未知的东西，会对我的吸引力好像就没有那么大。
是，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反而会是更加有风险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既不是一种连续过程，也不是一种跳跃的这种思维的这种具身化，而是说你既尝试用跳跃的方式去与这个世界互动，但同时你也在内纳一些连续化的这种模式进去，就是你是在跳跃的去 pick up those 连续化的模式。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可能就会遇到很多的困境，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在与他人的相处过程中，他人也会感受到一些疑惑或者是苦恼，或者是说无法理解的部分，是一个双方都比较互相折磨的过程。
确实，
这是不可避免的发生。
就好难。
嗯，我也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的思维是一个比较跳跃的人，可能比我同龄人更跳跃一点，甚至一些比较理性的一些语言方式，比如说我做数学的时候，我甚至都是用跳跃性思维去做的，在我眼中就只有跳跃性方式和计算过程是死的嘛，你就按照那个逻辑规则去算，但是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做几何的时候，完全就是并不是按照它这个图形然后跳入某种模式去解题，就是完全是靠我的直觉和灵感，然后去回答一些几何性的问题，几何的问题。但是 it works， 就是在我过去义务教育的十几年经验里面，一直到我大学因为逻辑性的东西更强了，数学里面，但是高中及以前他那个都是可以用跳跃性的那种思维去解题的，很多时候，然后我都发现我的可以回答出来，而且没有失手过，然后我觉得啊、哦、it works， 没什么难的嘛，甚至有的时候表现会更好，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模式吧，就是习惯性的生活模式，我可能更习惯性那种有风险性的回报，但是我觉得在社会的生活中，这种机会其实是不太多的，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然后当你想做一个风险决策的时候，你的回报概率也是很低的，就是不一定会有回报的，或者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负面的回馈，这个时候就觉得会很疑惑吧，然后这个时候也会陷入对自己的怀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反思过去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时候 感受到了一种社会的拒斥，然后乃至于说在这个资本运作下我个人的异化，或者是说就觉得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感觉，然后引导出我后来的写作，引导出我后来去看卡夫卡，引导出我在那个时期的写作变得比较的非人或者是冷漠，我觉得有这一部分因素。哎，怎么又谈到我了？还是谈到你？
哎，但你这么说其实也会有一点，可能就是可能会是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说会对人排斥，或者说对人失去兴趣，可能也是首先是出于对于他人评价的恐惧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我不想得到，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在一些可能比较规范的人眼里会是有一点出格，就是想法太多啊，然后会有一点看着某种程度上来说的不太靠谱，因为会有一点想得出是一出嘛。
嗯，
然后既然会担心别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就然后我又不想要，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动摇，但是我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干脆就不要跟太多我不了解的人去打交道。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是很难去以己推人的嘛，因为你不能假设说所有人的思维都是这种跳跃式的，或者是能够接纳这种，
对，
就不一定是跳跃式吧，就是 a bit random 就是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啊，这种感觉。
就我如果是我自己很好，就是现在已经明确关系的朋友的话，会知道说哦没有问题，我可以自然跟他们说这些，但是如果是一个全新的朋友的话，我可能就会有这种担忧。就也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纳入新的朋友，但是那个过程好像就会比以往要慢很多。
而且哪怕我发现，我觉得在英国大家都有点 random，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不太连续的，但是我反而会觉得这边很多文化它有自己的这种规范和圈子，就是它会形成，就是大家尽管大家都很 random，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文化也不是任何其他的 random people 就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还会是会觉得就是你跟他完全是两种人，不一样的人，就是你们随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就你们不是一条路上的，怎么说，尽管你们两个人都疯疯癫癫，但是你们是两条路上的疯子，所以就会觉得有一种更强的这种社会支持的感觉。我觉得你可能在那边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觉得中国大家还是能够包容这种不同吧，而且大部分人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也是比较循规蹈矩。
这倒是。
你会觉得你会内在的感受到你的变化了吗？以及会有个瞬间意识到你的变化，
就感觉好像一直会有意识到一点，但是你要我很明确定下来说我就是有这些变化，以及你要我知道怎么去面对也好应对我的这些变化，我好像暂时还很难明确的说。
嗯，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就是 Katie 就说其实你还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有可能吧，应该也是，就是，
哎，那你会觉得我们这一档节目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或者是改变？
跟一个关系很好，并且互相某种程度上来说非常熟悉的人，但是又有一些不熟悉的人，因为本身也是在变化的，大家都会在变化的过程中嘛。
嗯。
然后就是可以有更多就是自己以外的观点的碰撞，而且这个碰撞我觉得是在差不多水平面上吧，就怎么说，就好像至少我的感受啊，我的感受至少是我们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的感受，就不是说一样的感受了，只是说可以理解到了。大部分
不一样的水平面是什么情况？什么是不一样的水平面？
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有啊，就是觉得好像他没有完全的 get 到我的点，然后我觉得或者说我们的就是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会不一样，比如说在描述一些 不太好的经历或者什么时候，可能对方 get 到了，但他是一个非常趋向于说我们要回避痛苦的一个人，他会啊不要说不要说了，好难过，不如就是轻松快乐一点。然后他会
不像高跟鞋男人一样，就是一个一鞋跟踩死你给我痛。
对，就我自己会也我也会有这种倾向，然后遇到那种我觉得我在。我做好了我的个人准备，然后说我想就是想难过一下，就是可以挖出来，然后痛苦一点就痛苦一点，我反正是有准备。然后跟我说啊，不要再说了，我觉得你会，我怕你承受不了。我当时就到底是我承受不了还是你承受不了？好吧，那我们就不说了。对，然后就会有这种，我会觉得啊，好像。你没有办法什么都说，然后你包括你在之后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你也会想说啊，这个话题是不是太沉重了，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聊一点轻松的话题，
会有芥蒂了。
对，但我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人。
好，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的影响可能也是一方面是有一次沟通的机会，并且可以确认我的中文口语水平并没有很强烈的退步啊。然后另一方面也是让我重新去发现自己有审视自己情绪的能力，以及审视自己经验的能力，就是让我意识到我是这些是可以被表达出来的，然后包括也会激励我去更多的去反思吧，然后也会意识到我和水龙头女人之间这些非常底层的差异，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察觉到的。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像的，然后现在才发现原来完全不是。OK，
但是阿姨好歹是可以聊的。
这倒是，是可沟通的。我们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一个沟通的这个网络关系，这个在当今社会真是太难得了。真的，很多哲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可能因为就是他们一直在想，所以想不通吧。然后这也是我们这第一期的最后一期，然后也拖到了2023年。这期应该是会在新年的时候和大家见面。然后这期呢，它主要内容会和前几期也不太一样，更加偏向分析式这种谈论以及思维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作为一个第一期的结尾也是比较合适的吧。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就这样吧。也没什么好祝愿的，祝大家过得又愉快又愉快啊。好，就这样吧。
就祝愿大家拥有一个新的一年。
行吧，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差。行。
好。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